因为我上个礼拜我在贝利小组，我在带以弗所书，带到第五章呢，我就很有感动，得到启示，我就心想说哪天我要来讲光明之子这一篇信息。哎，正好原本是朱弟兄的，但是他说因为他的母亲被主接去了，他的身心灵还在逐渐在恢复，但是我们要说我们的伯母她与主同在，美好的无比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就跟各位有这个机会分享光明之子 The Child of Light。 有一个电脑游戏，它的名字叫做光明之子，它是在一个栩栩如生的童话故事里面，一个画面，那景致也非常的美丽，一个探索之旅，就是你要跟这个女英雌、女英雄 Aurora 要跟她去一起从这个夜之女神 The Queen of the Light 手中要把那个永恒之光要抢救出来，要抢回来。而这永恒之光就是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。1960几年的时候，有一部电影就叫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》，是不是？星星就是一个乡下姑娘，她跟这个男主角徐坚白，就是张扬演的。星星就是游敏，非常楚楚动人，体弱多病的。两个人是从小是青梅竹马。这个月亮呢，是葛兰演的，她是温柔大方的富家千金，她跟这个徐坚白有定了亲，是她的表妹。那么太阳呢，就是一个刚强、刚毅、锻炼的一个爱国的大学生，她是太阳，是叶枫演的。那么中间他们的多角的关系，得得失失的，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电影。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，看不怎么懂，但是我进去看也看得我嚎啕大哭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今天我们读的光明之子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这边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也把光明之子这个经节打出来好不好。他这里说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说所以呢？因为第四章他一直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旧人是怎么样的败坏，全然的败坏。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攘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这是我们的旧人，好像黑暗之子，好像悖逆之子。但是他说我们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。中国有一句土话说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所以光明会生儿子女儿也不稀奇了，黑暗会有儿女也不稀奇了，悖逆会有儿女也就不足以为怪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也真正不是什么黑暗之子。虽然我有的时候想起来，再根据我今天讲的，我就会发现我真的是以前是黑暗之子。我们虽然自己以为自己不错了不起，但是经上面说黑夜深了，白昼要来临了，黑暗要过去了，光明要再现。所以我们真正是黑暗之子，但是呢，我们也都是灰暗之子。因为如果说你说这是黑暗，这是光明，中间其实还有一个灰暗，就是不是漆黑， 而是又不是很光明，中间有一个灰暗的一个地带。大部分我们都是如此。我们不信主之前也有良善，我们不信主之前也很谦卑，我们信主之后也可能骄傲，我们信主之后也可能很凶悍。所以真正讲，我们处于一个光景，是不是黑暗也不是光明，但神说他要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是的，按照圣经这里说，他在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前面说，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暧昧的，暧昧的意思就是说黑暗浑浊的，是意思是说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在死荫之地，所以我们是暧昧的，我们是黑暗之中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圈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然后跟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，现在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所以我们就转过来了，我们就不再是在黑暗中行走了。为什么说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悖逆之子呢？因为你这样子想，以前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你相信你有罪吗？你知道你是悖逆之子吗？你承认你是生活在死荫幽谷之地，在黑暗中吗？我以前也不相信，甚至有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，有人说我一听到你说我有罪，我就生气，我有什么罪呢？但是我再怎么想，我就拿我自己为例子好了。我以前有些事情世人都这么做，甚至于有很多事情我根本不需要人教我，坏的事情我都会，对不对？撒谎你会不会啊？以前还看一些不正当的书籍等等，都会，没有人教我啊。我父母亲都一再说，啊，你要好好读书啊，不正经的人不要交往，不好的事情不要做啊。但是都做了，也没有人要教我，甚至于人家还阻止我，甚至于循循善诱叫我不要这么做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，我们是带着罪心原罪来的，没有人教你，你都会的。我记得我那个小孙女儿，他还很小的时候，大概两三岁的时候，我们家客厅有一个大电视，有一天我就忽然发现他头伸到电视后面去了，半天不出来。我说一脸你在干什么？嘴巴一把糖躲到后头去吃去了。你说吧，掀起他妈妈还跟我说，阿公啊，你不可以给他吃糖啊，我就不给他吃糖。那么小孩子也很有意思，有一个小短文是这么说，说爸爸跟妈妈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？他说妈妈为你做这个，为你做那个，为你做什么，你问什么都跑去妈妈，然后跑去问爸爸的时候，你就说爸爸我的妈妈在哪里。所以我看我这个小孩子或者我的孙女，他们活的孙子，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来问我，因为他知道阿公好讲话，爸爸好讲话，妈妈就难讲，谁教他的？那么他喜欢吃糖，谁教他的？感谢神，赞美神，神知道我们的这个性，知道我们这个态度，我们的本性，神他就要带我们出黑暗， 入奇妙光明。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跟随光明之子，成为光明之子之前呢，我们实际上是坏事做尽，坏话说绝的，嫉妒、纷争、扰乱，或者是邪恶诡诈，我们都有。所以说他是光明之子。我们以前在世界上面习之为人，我们真不觉得，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，不是吗？但是今天我们说你不可以自私，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好，你要为你弟兄姐妹着想，你要为神的国着想，你要为福音来努力等等。所以我一再的说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如果做生意，我祝你生意成功赚大钱。你如果是要从政的话，要做官的话，我们全部教会都投你一票。哦，你去大大的发扬光大，有丰功伟业，又做大书成大事，要行大事，要赚大钱，住大房子，开大车子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那更大的是神。你如果能够这么想的话，神就保守你，神就带领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当我们还是黑暗之子的时候，我们行在黑暗之中的时候，我们却不知道。而我说，即使是今天我们号称是光明之子，但是扪心而论，我们还真不是光明之子。神是把我们当作光明之子，保罗是说这是他神对我们的期待，神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我们信他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神就是光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就是光明之子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。我们有一次灵粮堂牧者们在一起聚会，那么各个牧师就分享，有一个牧师就分享的非常露骨。后来这个周神之牧师上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太阿急了，太阿急了，暂停了，暂停了。因为他分享的非常露骨，他的心态，他的作为，我们都不好意思讲的，他都完完全全坦然无惧的讲出来，内心好像没有一丝诡诈，没有一点隐藏。但是我相信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心里面总有那么一点点，甚至于今天如果神说，孩子啊，你把你心灵的黑暗阴霾，你的诡诈，你的邪恶，或者你的邪情，或者你的焦虑，或者你的自私，或者怎么样，你把它交给我，你把它拖在我身上来，我替你背负这个重担，让我知道，我帮你把这些改掉。你交了，交了，交了，最后还是有一样，你连神你可能都不太愿意跟他讲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慈爱的神。即使是我们不敢跟我们的最亲爱的人讲，我们不敢跟我们的牧师讲，我们不敢跟我们的孩子讲，我们不敢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，甚至我们不敢跟我们的神讲，但是他都原谅我们。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，这就是神的伟大。我们人，你对人你再好，或者你再包容他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爱世上所有的人，今天如果走进来一个流浪汉，醉醺醺的，脏兮兮的，又进来就向这个人讨这个，向那个人讨吃的，向这个人讨钱，我们会请他走的，不是吗？对不起啊，这里真的不适合你来呀。那么更不用讲说我们要去爱他了。 但是神他讲说，我们因为行事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这个世界上是黑暗的，是撒旦魔鬼在掌权的，今世的风俗，空中掌权的首领，悖逆之子，心中运行的邪灵都控制着我们。但是神说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之子他的行为到底是行事为人是像什么样子呢？这里第五章第一节他说，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那么第四章他说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腓立比书说，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你成为光明之子，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神就是光，所以你是光明之子，光明的儿女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？其实不容易做到，所以保罗也知道，所以彼得也知道，所以耶稣也知道。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，他问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彼得说，哎，你不要给我洗脚，你要不然就帮我洗个澡。耶稣说，你洗澡身体就已经干净了，你就洗洗脚就可以了。有人说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受了洗的时候，我们就罪得赦免了，但是很不幸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还会沾染尘俗，所以我们还要不时的洗脚，就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新，一天一天的改善，一天一天的改进，一天一天的更像基督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擘饼的时候，我说你饼杯拿到手上花一两分钟思想，在过去这一个月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求神求人来原谅我们。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罪容易悔改难，或许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，喜欢骂人的还是喜欢骂人，但是老实讲会越骂越少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小故事是这么说，有一个小孩子的脾气很坏，他爸爸跟他说，儿啊，你下次你发了一个脾气，你就到后院的栏杆上面去钉个钉子吧。所以他第一天就钉了好几个钉子，那么钉着钉着钉着，结果他发现钉的越来越少，后来甚至于一天都不用钉钉子，因为他已经克服了他发脾气，钉子提醒了他。那爸爸跟他说，好了，你现在你每一次你按耐着你的脾气不发的时候，你就去到院子里面把你墙上钉的钉子拔一根起来。所以他就开始这么做，第一天就拔了好多钉子起来，那么越拔越少，表示说以前我们发脾气的事情现在不再 bother 我们了，不再令我们困惑了，我们也不再为这种事情发脾气了。到了有一天那个钉子全部都拿起来了，好棒嘛，不是吗？但是那个墙上面，那个木板的墙上面留下了许多钉痕的孔，永远的纪念。这是我们发脾气要付的代价。所以神要我们，你不要发脾气，你要良善，你要再一次有公义，你就要再一次有诚实，有恩典，有慈爱，就好像神待我们一样，不是吗？神如果是光明，我们是光明之子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也能够坦荡荡的没有毫无瑕疵无玷污来到神的面前吗？经上说用水接得到把教会洗干净毫无玷污的献给神。好的，那一个钉痕的洞就是我们留下的伤痕，伤痕累累，那是长时间要经过神再来抚慰我们的心，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中间再一次活出来。所以我们光明之子的行为是要讨神的喜悦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。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。第二，我们要弃绝黑暗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三、十四节，他说：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那暧昧无味的十一十二节，对不起，那暧昧无意的事情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与黑暗同流合污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同流合污有什么了不起。今天早上我们觉得哎呀，今天起得早哦，那就到麦当劳去买些好吃的，喝个咖啡，然后禁不住就感叹说，每一次去麦当劳就拿一大堆手指，拿那手指就留着自己用，这不好哎，真的不好，对麦当劳不公平，你就花那么一点点钱，你拿人家这么多手指干嘛？拼命拿，拼命拿，都不知道，哎，大家都是这么做嘛，有什么关系嘛？哎，你这就叫做随从今世的风俗了嘛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我们要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？我们要是顺从今世的风俗呢？以前我在公司里面，拿些报表纸、印表纸回家，或者是拿个笔、拿个纸回家，好像觉得没有什么。现在我不会拿，现在完完全全不会拿，因为我知道，除非那个纸已经丢了，垃圾丢的时候反面。有的时候，像教会的卫生纸，我通通不拿，洗手纸、擦手纸也不拿。唯一例外，我跟师母都有这个习惯，洗完手拿一张纸，擦完手 ，no， 放在口袋里面，继续还可以用。感谢神，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，口袋里面好几张纸头。因为那本来也要丢掉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弃绝黑暗，不要再像以前你怎么做，今天要改过来。经常我们说，以前你偷了就不要再偷了，以前你喜欢骂人的就不要再骂人，以前你喜欢嫉妒的就不要再嫉妒了，以前诡诈的不要再诡诈了。打开你的心，让光照进来，成为光明之子，心里毫无畏惧，毫无羞愧。因为这暗中所行的事情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有没有这事啊？有，我自己也有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讲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们也有，是不是？提起来都觉得可耻，不愿意讲。有的时候不是说不诚实啦，有的时候是说真的提起来都不好意思，所以就不愿意再去讲他了。那么光明之子还有一个行为，就是十三十四节说了，既要表里如一，我们不要光鲜亮丽在外表，但里面却是黑暗龌龊的，却是邪恶，却是诡诈。真正要表里如一，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。有另外一个解释，他的责备的字根就是揭开的意思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睡着的人要醒过来，然后基督就要光照你，要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就要站起来。哦，这次我们在 Vancouver 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去西北区灵粮牧者，包括刘同跟我们开会，大家在一起有一些团契的时间。那么有人讲到马大玛利亚，那么大家好像就围了这个马大玛利亚，教会里面是要马大呢还是要玛利亚呢？然后我说我太太是马大，那他们就说，哦，你是玛利亚。我说我不是，我是拉撒路，使你复活那一位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如果我们能够像拉撒路，那不得了啊，你死里复活了， 马大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玛利亚也没什么的，就是拉撒路最了不起，他死里复活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再一次想一想看，我们常常讲说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浪子怎么样，浪子怎么样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浪子的哥哥，对不对？哦，浪子回来了，他爸爸好高兴的，就是给他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，然后杀牛宰羊的大肆庆祝，欢喜快乐。这个哥哥就不高兴了，哎呀，我在你身边做事辛苦那么久，你从来没有这么对我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浪子回头好，还是这个一天到晚在父家里面，但是从来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这个哥哥好呢？还是哪一个比较坏呢？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圣经上面讲，他说，当浪子说，爸，你把该分我的分我吧。第二句话说，就把家产分给了他们。所以哥哥也拿了，哥哥也拿的是双份的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还是在世界上面，我在教会里面这么努力打拼，哦，我怎么没有喜乐，没有快乐，是不是像哥哥一样？但是，哎，我还给你了，你双份呢，你弟弟把那一份都花光了，你的都没有花，都是你的，将来我在死的时候也都是你们的。哇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要学那活起来的人，我们甘心乐意，我们快乐，这是我们光明之子的行为，不是吗？以弗所书第五章三节七节他说，至于淫乱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。哦，方和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以前当然不知道啦，有的时候讲些笑话，低级粗俗。我一次还讲了一个小姐跟我说，你把肉麻当有趣啊，哎呦，我现在想想真不好意思，真正是，哎，我们乔阿姨就很有这个姐妹的风范，妈妈的风范，她有的时候说牧师喜欢开玩笑，她意思说你玩笑不要开太多啦，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所以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做光明之子，要有他的行为，而且要有光明之子的生命。第五章第九节他说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这是我们光明之子的生命。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加拉太书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它同样是有所谓的重复，但是你去看它的原文，这个果子是单数，所以不是九种果子，是一个果子有九个 flavor， 九个味道，这就很不简单了。哇，你我们的生命中结的果子，如果对不起你的人，你让他感觉到你原谅他，你还不计较他，他知道你心里面有神。哦，你是一个良善的人，你是一个有恩慈的人，是一个不是两个。哦，如果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，你不跟他同流合污，哦，但是你还原谅他，你愿意帮助他，他又感觉到你的身上有忍耐，因为你忍耐他，有恩慈，你包容他，哦，你甚至于有良善，有仁爱，有喜乐。他虽然得罪了你，他虽然冒犯了你，但是你仍然有喜乐。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品格，这不简单。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洋人说是今天 我起床起错了边，我一天都不爽，或者我是说哦，太太冒犯了我，我一天都不高兴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，让我们的生命那个结出的果子，喜乐、忍耐、节制、温柔、良善、和平、诚实、公义等，再一次能够活出那整个一体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不能说今天别人冒犯了我，我就不喜乐，今天有什么事情不对了，我就不高兴，或者我就不节制，我看到好吃的我就拼命吃，看到要做又好玩的我就拼命玩，不睡觉了等等，那就没有了。那么再一次说，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这三种 flavor， 这三种味道正好是跟光有关系的，您知道吗？一个光明的人呢、啊，他一定是很诚实的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今天讲说我坦然无惧，我坦坦荡荡的啊，你说你对我，你说我有哪边做错，你跟我说很诚实，他会讲，是不是？他是有一个光明在他心里面。同样的，他对别人的过犯，他也会良善，他也会再一次能够有光明在他心里面，他坦荡荡、坦然无惧的，所以他结出这样同时都有的果子。当然了，我们光明之子，我们也会有许多的选择。你怎么样过你光明之子的生活？15节到21节下一章，他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被圣灵。”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好的，所以这是我们光明之子，我们所要做的选择。这里一个是愚昧，一个是智慧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们当然选智慧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选择的是智慧，但是其实却是很愚昧的事情，这中间的拿捏就是很难做好的。你就要不断的做对了、做错了、受了教训了、学习了，你在中间就越来越拿捏的准，知道什么是好的、什么是坏的。我常常喜欢举的例子是，假如今天大鱼大肉给我吃，哇，好棒哦，神啊，你真恩待我啊！假如今天美酒美女让我享受，神啊，好棒啊，你祝福我。殊不知那是撒旦魔鬼的诱惑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我们能够真正是要敬畏神，才是有智慧的开端。愚昧人不会善用光阴。其实原文的光阴的意思是机会。愚昧人不会把握机会，时机一过，那个危机就不是在转机了，那么那是危而无机了。所以愚昧的人他不会爱惜光阴，他不会把握机会，哦，错失了为神而活、为神做工、被神所用的机会。所以新译本里面他是说愚昧人不会，要爱惜机会，要珍惜机会。这是智慧人不是这样，智慧人把握每一个机会，哦，他能够很灵敏的知道这是圣灵要开始动工，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知道是如何行，他知道要怎么样能够为神国再一次活出一片天地来，这是智慧人。另外他说，你是要糊涂呢，还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？ 所以我们要选择你是糊涂还是你明白。在中间呢，当然这个其实要做选择也不是很讲说是不是选择题啦，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 wise choice。 哦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你是糊涂人，你根本不明白，还是你明白呢？这就要你常常读经祷告你才能够明白的。你如果不读经不祷告，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，因为个人情况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再一次我们来说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要做一个糊涂人。当然了，有些邪恶还有正直，放荡还有节制。他这里特别讲把这个醉酒，他说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他这个把醉酒跟圣灵充满相提并论，其实有一个原因呢、啊。有的时候圣灵充满好像醉酒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像我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会好像要跌跌撞撞的，站不住，好像醉酒。所以他说不要醉酒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我那不是醉酒，我那是圣灵充满。 OK 哦，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啊，被圣灵充满啊，所以有的人反对，有的人不赞成，好像躺到地上，或者甚至于有的人开始说方言，或者是大声嚷嚷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好像喝醉酒一样。当然了，神的灵它是有秩序的，我们也不能够在聚会中讲方言或大声或大声喧哗等，这都不是好的事情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五节说，因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黑暗的。这句话我斟酌再三啊，我发现这句话很有学问。为什么呢？他讲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，然后下面说黑夜黑暗。其实光明的相对是什么？应该是黑暗。白昼的相对是黑夜。所以这句话应该正确是讲说，因为你们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暗的，也不属黑夜的。但他为什么把它反过来呢？后来我才了解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但是我们活在黑暗的世代。虽然我们是在黑夜里面，但是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至，所以黑暗就不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因为黑夜是一个名词，白昼是一个名词，光明是一个状态，黑暗也是一个状态，一种状态。所以名词对了状态，状态对了名词，也是一种很好的解释。是的，我们信主前是黑暗之子，或者是灰暗之子，我们也会有良善，也会有公义，也会有诚实。我们甚至于做了一些事情也是讨神喜悦的，我们甚至于也会弃绝黑暗，甚至于我们也有表里如一的。表里如一这些都不是绝对的，你知道吗？表里如一看要什么样的表里如一。好，譬如说你在交女朋友，当然你不能把你以前交女朋友跟你新女朋友来讲，对不对？不然她会吃醋的，这就是不表里如一了。但是你可能跟你的爸爸妈妈讲，跟你的朋友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也不是绝对的。甚至于我们良善公义诚实通通没有绝对的，但是当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，我说这就是绝对的。因为我们固然不好，不行，不能，不配，不足，但是我们的神是配得的，他是有能的， 他是绝对的光明的。哦，讲得不好听点，我们连肉眼都不能够看太阳，你眼睛会烧坏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肉眼看那个光源，那个永恒之光，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阳光的温暖，哦，你可以晒在你身上，你得到充分的维他命 D3， 你的骨骼也健壮，晒得漆黑，非常的俊美。那么在我们的心中也是像冬天，你如果是阴暗暗的话，我们的心也都阴暗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我心里面有阴暗，我有阴霾，我在死荫之中，我在黑暗之中，我在黑夜里面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他就会把你带出黑暗。经上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来招我们出黑暗，我们本来是在黑暗之中，他招我们出来。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是好像那个电动游戏光明之子，能够跟这个 Aurora 能够从这个黑夜的女王的手中把那个永恒之光夺回来。所以当你玩那个电动游戏玩到最后，当你赢的时候，那个越来越光亮，那个电脑里面那个你跑起来都是亮光，跑过去的时候好像一颗流星咻一下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那个样子呢？其实也蛮容易的，因为讲不好听点，星星月亮太阳，只有太阳是发光体，星星跟月亮是陪衬的，它是反射神的光，所以我们也不是发光体，我们是反射神的光，所以我们像是一面镜子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擦亮的时候，神的光就能够反射出来，人家就看到基督的荣美了，人家就说你是光明之子。虽然我们本质不好，虽然我们继续的在努力改进当中，虽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缺陷，我们心里面还有诡诈，但是神说你要做我的反射体，你要反射出神的柔美来。我们以前是属黑暗的权势，在撒旦的国度里面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光明的国度，在爱子的国里面，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谢谢你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求神来做那奇妙的事情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柔美，在光明之中让人看到神的柔美，把一切荣耀归给神。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。光明之子，神灵在我们的心间，撒下喜乐的种子，让我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耶稣在我们的心间，撒下星星的种子，让我一天又一天冲破黑暗的种种考验，让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，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，笑声一个声响彻遍遍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，让我们向整个的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从头来，快点！我们是光明之子，神灵在我们的心间，撒下喜乐的种子，让我一天又一天享受天父所赐的恩典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耶稣在我们的心间，
大家齐心齐种子，让我一天又一天冲破黑暗，你种种考验，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，黑暗你离我们好远，笑声一个字响彻天边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，让我们向整个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，阳光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，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，笑声一个声响彻天边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，让我们向整个世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。
哈利路亚，阿爸父神，你们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暗的，也不是属幽暗，求神再一次来照亮他的国度，照亮他的子民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，肺腑与喉舌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是的，谢谢神今天带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间，让神再一次得到他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祷告赞美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